我们这一课要开始讲到口语学习，还有圣经故事的传福音的方法。第14课，我们讲到世界各地的宗教，大概有2/3的人，他们习惯用听故事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口语来学习，而不是用阅读。在2005年的时候，在泰国的帕塔亚会议。有许多的宣教士，还有圣经学者，仔细地聆听一位从印度来的童工的报道。印度北部的这位童工名字叫做迪娜娜，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当他学会了西方神学院的教导之后，他回到他的故乡，他去向他的族人传福音的时候，传了2年，只有5个人信主。后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在他的故乡那边一个城市办圣经说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也就是借着说故事的方式，每一周一个故事，按照圣经的顺序讲给他的会友听。然后他就挑战他的会友说：“你们把听到的故事回去讲给你们的亲戚朋友、你们的家人听。”啊，然后下个礼拜邀请他们再回来听下一个故事，没想到这个方式呢，大大的成功。就这样，接下来的5年之间呢，就有2000多人信了耶稣，而且受洗。所以，这个说故事还有口语传播的这种造就门徒的方式呢，就越来越吸引了世界各地人的注意。同样的故事，其实也发生在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比方说，我的老师，他年轻的时候去到菲律宾的吕宋岛伊福岛人当中，他也发现，当他预备好了一大堆的系统神学、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就是一个一个的这种西方神学抽象思考的归纳出来的所谓信仰的精华，当他去讲给伊福岛人听的时候，伊福岛的人呢？常常脸上都觉得很困惑，也抓不住他的重点，而且也学不来。然后他们告诉牧师说：“我们没有办法像你一样的讲道，我们没有办法像你这样传福音，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学问。”后来他发现呢，当他开始穿插旧约的故事，用图片、用视频去帮助这个伊福岛人理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开始大大的不同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改变他传福音的方式。过了将近20年，离开伊福岛的时候，伊福岛已经有非常活跃的教会，他们的长老可以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去讲故事给村民听，而且不需要带圣经，他们把故事的内容都记起来，然后讲给别人听，听到人又再传给别人听。所以这个说故事的事工，或者是叫做口传的这种事工呢，就传遍了天下。今天甚至有一个福音机构叫做口传天下网络，他们到处在训练人怎么样用说故事的方式来传福音，来造就门徒。那为什么大家传福音好像常常偏重讲道理论证，而轻视故事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很多人以为故事是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是为了娱乐。那么以为成年人比较喜欢复杂、客观和命题式的思考。另外，他们也以为说只有教义、信条和神学可以塑造品格，觉得讲故事是浪费时间，不能深入探讨发人深省的问题。那这种种的迷思，使得许多人对说故事嗤之以鼻。Stephen 教授呢，后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讲到3个原因，为什么要把传福音跟神的故事，还有门徒训练，把它结合起来。他说，第一个，讲故事是普遍的人际交往的方式。你到世界各地都会发现，人们喜欢讲故事，听故事。不论是小孩、少年人和年长的，都喜欢透过故事来理解别人的生活经历。 所以我们发现，不管话题是什么，故事都会成为谈话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用故事来表明观点，添加幽默，说明重点，安慰沮丧的朋友，给比赛的人加油打气。有时候是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在庙口，或是在市集，甚至在家里，我们常常都会讲说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啊，在学校看到什么啊。我们讲朋友的故事，讲自己的故事，随时随地都有故事可以听。故事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可以打开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完牧师的讲道，可能他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我们都忘记了，但是最记得的就是他里面所讲的故事。所以，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监狱里面，还是现在在商业会议里面，或者是这种员工训练，越来越多人发现，讲故事、听故事是非常有效的沟通的工具。所以，当我们在所谓的未得之民，或者是其他的宗教的这个信徒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用教义去辩论，常常那个辩论就搞得大家不欢而散。可是你如果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诶，大家的耳朵好像就打开了，会听你的故事，听一听他会跟他的生活来结合，然后他可能也会回报你他们自己宗教里面的故事。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跟听福音的之间，生命就有了连结。那当我们讲神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神的生命、神的计划产生了连结。当他们听完回到家里面，躺在床上，在思想的时候，在默想这些故事的情节，他们其实就是在思想神的话，圣灵就会在那个当中来动工。诗篇第一篇就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越来越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都发现，讲故事，特别是按着圣经还有时间的顺序，把上帝的计划一个一个借着故事讲出来，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要讲故事？全世界有过半的人喜欢图像式的学习模式。全世界的文盲和半文盲的人，或许超过能读写的人。那这样的人，其实根据口传天下网络的统计，全世界大概有2/3的人口，或者是因着文盲，或者是因为他们天生的学习的倾向，喜欢用耳朵，不喜欢用阅读。甚至包括现代的人，不管是美国、在中国，然后是在台湾，在都市里面。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喜欢具体图像式的交流模式，这种现象反映出人们的沟通的偏好发生重大转变。比方说电视的出现，还有这个网络上面的视频，不管是你用 YouTube 还是优酷、微信或者是 Line 或者是什么社群网站，我们常常会转贴别人的故事。这样的现象呢，就导致现代人读写的能力也随之下降。你只要看新闻播报，你就发现新闻采访播出的片段平均长度是13秒，图像出现的平均长度有3秒，常常没有完整的逻辑。所以难怪那些每一天看电视啊、看影片的人，很少有时间，也很少愿意去阅读。那结果呢？报纸发行就越来越少。报纸的行业不断的萎缩，而影像制品却急剧增加。所以，如果传道人在布道和教导的过程中过于依赖抽象和文字的方式，那么他们将失去世界上2/3的人的注意力。第三个原因，故事可以将人的想象力和情感联系起来。有效的沟通不仅触及思想，而且深入内心情感，就是人的心灵。如果你讲的是一种信条、原则、戒律，那这种就比较抽象式的，它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故事会触及全人，既深且广。那故事在讲述日期啊、时间啊、地点啊、姓名啊，还有年代等资讯的这些同时， 这些是比较客观的事实，常常记不住。可是当他在讲那个故事的情节的时候，却会激起听众的眼泪、欢呼、恐惧、愤怒、信心、信念、讥讽、绝望和希望。故事吸引听众进入故事人物的生活中，不仅听到发生在故事人物身上的事情，而且透过想象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身历其境一样。有一个宣教师他就说过，他说故事有办法让那些我们素常麻痹的感情自然流露出来。人们欣赏故事，因为故事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能把事实和感受编织在一起。故事激发人的想象力，使学习变得令人跃跃欲试，生命随之改变。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自己的父亲已经80几岁了，他是信仰道教。以前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常常会流于辩论，用了很多的例子在那里辩论。可是到最后呢，父亲总是不为所动，他还是觉得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直到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他睡午觉起来，他就坐在摇摇椅上面。我坐在他旁边，我就说：“爸爸，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他说：“好啊，你讲啊。”结果我就讲约瑟的故事，我从头到尾没有讲其他的加有天助，或者是教导他要什么，这里面的功课是什么，我就是按着顺序讲约瑟的故事。我就发现我的父亲坐在摇摇椅上面，他的情绪好像随着我的讲的故事呢，就高低起伏。讲到他的兄弟把他卖到埃及的时候，我看到他非常的生气的表情。讲到后来兄弟相认，啊，赦免他们的那个状况的时候，我头一次见到我的爸爸竟然啜泣，好像发生了那种从里面的那个激动的情绪，而且眼泪就从脸颊这样流下来。我头一次发现，原来单纯的讲一个故事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也在我往后宣教传道的这个旅程，我常常会喜欢用故事，借着故事来把福音的真理带到那些听众的心中，不管是在印度教、是佛教、是伊斯兰教，或者是无神论的，当他们听见你的故事，又听见神的故事，他们就会把这些故事跟他们自己的生命结合起来。以致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愿口传天下，也让福音传遍天下。